大家早安。那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人，遇见怎么样的人，我们后来的人生就会有怎么样的事，是很可以说是很不一样的。后来我想想，师母在她的人生里面遇见我，当然她曾经遇见别人，但是就是遇见我，选择我，所以她今天成为六一的师母。所以后来我也在想，我因为遇见的是蔡桂芳这位师母，所以我就成为六一的牧师。如果不是的话，我应该就不是六一的牧师。那Hello， OK。在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际遇，可是当我们遇见怎么样的人，我们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就像人家说遇见损友，当然他的人生就往一个受损，一个很破坏性的一个的人生方向来前进。那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见耶稣，遇见一位智慧的主，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我就回想我很早期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当中说到，以前我曾彷徨，不知去何方，生命充满心碎，疲倦和孤单。忽然有一个爱的声音轻轻地告诉我，天上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家乡，从此不再忧虑，我将往何处去，因为耶稣是我朋友等等。那后面就看到人生因为有主，所以就不一样的是，我的人生也真的是过去有很多自己的所谓的人的一种抱负，人的一种理想，人的一个的向往。可是当人生有了主之后，就会发现在人生的追求当中总是离不开要以主为中心。那我也看到今天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明白懂得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那个人生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主题，就是遇见智慧。遇见智慧，从这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分几个段落来看。首先第一到第五节，这里会看到一个是一心要一心寻求智慧。那当然箴言整卷书都被称为叫做智慧书，就是之所以智慧书听起来好像说它是一个好像求要让一个人更聪明，要让一个人更加的知道怎么样子去有够所谓的smart， 够smart， 中文应该怎么讲就是聪明。但是聪明有时候我们会想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世界人很多也以为自己很聪明。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聪明是一个有智慧的聪明的话，那就会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对的更好的。所以在这里说到，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用了很多不同的字，但是这不同的字可以说归纳起来一个重点，就是智慧，就是一心要寻求这个智慧。无论你说这个智慧一个聪明啊，是一个所谓的明哲，就是说懂得怎么去分辨怎么样子去寻找了。那当中要全心全意的求智慧，那最终求智慧的结果是什么？得以认识神。哎，原来当我们说我们求智慧，最终是为了要认识神。那今天认识神，如果我们只是从读书来认识神好像说我们看书啊，我们查圣经啊来认识神，但是正如今天在世界的知识当中，也有一些人是以教圣经 作为他的教这个所谓的做教授或者做教师的这个生涯，但是他不一定是基督徒。那这个很可悲，就像有些人可以研究很多不同的经典，但是他未必是那一个经典背后所说的那个信仰啊。这也就是今天基督教有时候人家拿来当做研究，那个这是很可惜，这是有聪明可是没有智慧啊。所以这里就说到怎么样最终来认识神，其实透过这里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有七种不同的动作，或者七个不同的动词在形容。这里说第一是领受，第二存记，耳听，心求，呼求，收求，敬畏。那这几个东西是什么？就是领受，你会发现说这是你的一个的生命的态度。就是如果你不愿意领受，很多人他会抱着一个来教会也好，听讲道也好，就是听而已，哦不错啊，这个很有道理啊，哎这个哎没有什么，哎呀其实我更懂。其实那个心态是什么？不是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态。当一个人不是谦卑领受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东西过了，可是他未必能够理解。那我听到我们有弟兄说在社区带了一个人带了一个新朋友来，一个老人家。那这个老人家不是基督徒，但是很熟圣经。那因为曾经是某某名校的一个教师，就是很熟圣经，可是他不是基督徒。那我觉得这个就差一点咯，不是差一点，差很多，差很多。因为就是我想感谢主，他因为踏入教会他是认识圣经，但是他不认识主，所以他踏入教会来到神的家，我们也求主祝福他，让他能够真的来认识神。所以要领受，这里不只是领受存记。所以你会发现说，当神的话为什么今天教会一直推背圣经。那我也发现说有很多经文是早期年轻的时候背过，所以今天我可能没有很专注去背，但是这个经文大概都有一个印象就变成说那种你越早能够把话神的话存记起来，它越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重要。侧耳听智慧。那这里所谓的要用耳朵听，所以今天很多人的耳是不能听的。那不能听，我想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整个以色列来说，你发现神对他们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你要听。”所以当一个人肯听，就是受教；当一个人不肯听，就是他不受教。一直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一个肯受教、肯听的人，其实他就是智慧专心求聪明。无论是专心的求，是开声的求，或者是竭力的去寻去搜求去寻找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当中最终是什么，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所以又回到认识神。那今天很多时候怎么样认识神，其实当我们之前在读何西亚书的时候那一卷书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聘礼的那个问题神说我用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聘礼，其实是什么？是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诚信、他的这个属性，就是神把他的属性给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认识神。认识神什么？认识神到底把什么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里给了我们？所以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是神的属性。那神的属性的当中，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所形容的是一个叫做智慧。那这里我们所说的智慧不是一个知识，这个智慧是一个是一个很具体的，就是神的属性就是那个智慧在我们的里面。那当一个人领受智慧的时候，其实很不一样的，因为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让我们真的去明白到一些的人一般明白不到的奥秘。那我就会很欣赏当某一些科学家他可能就是一生下来他一比一般人聪明，就是说让他很会发挥他里头的一些的思想去问问题。 当一个人问问题又去找答案的时候，他基本上知道了很多东西。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问问题，很常我们的理解也很有限，因为我们不懂，哎，为什么是这样，也不懂为什么，哎，就是这样子。可是当一个人会问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去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最终当他找到答案，他比别人更懂很多东西。但是科学家很多时候好像懂很多，但是就是缺少了智慧。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提到爱因斯坦啊，这个相对论的这位推崇者，这个爱因斯坦，他被公认为是一个相信有神的。那其实在他的人生际遇当中，遇到很多所谓的当代的无神论的人来挑战他，包括他很年幼的时候就有无神论的教授来挑战他，就是不承认有神。但是爱因斯坦他从小就有那一个有神的一个背景的文化当中，所以他显出那种的智慧所以有一段影片那个很精彩，就是他小小的爱因斯坦问教授的一段对话那个很精彩，以前曾经讲过。那我就能想到他有另外一个经历，很简单，就是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然后他就预备了咖啡一个小点在那里来接待这个记者。所以在当中，这个无神论的这个记者就很挑战他，他说：“爱因斯坦，你怎么样来证明有神的存在？”其实你发现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能够在很简单的事情上，当下忽然间有一种怎么样来显明认识神。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说要证明神其实很难的，因为神超越我们所有物质界的证据，所以你怎么证明神？可是当下当记者这么一问的时候，那个智慧的灵好像似乎就在他里头，他就看着眼前的这个咖啡，他就拿起这个咖啡杯，他说，他就问那个记者，这个咖啡杯怎么会存在，怎么会在这里？那记者很简单吗？这是阁下您的预备吗？如果不是爱因斯坦预备，怎么会有这个所谓的咖啡啊、咖啡杯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回应。当然，就是因为是您的预备，所以才有。所以爱因斯坦就说：“你看到只是一个咖啡杯，只是一杯的咖啡，你就会知道说它背后有人在预备。”那道理很简单。可是当你看到这整个宇宙大自然，整个的这些的星球，整个的这些的太阳系，你会看到这样子的奥秘的一个存在，那你会发现背后难道没有一个能够推动它、能够主宰它的，它就能够这样存在吗？你发现很简单，从一个咖啡杯你就明白它背后有一个人在推动它、预备它，更何况一个这么伟大的大自然。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在好像罗马书一章十九节里头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领受智慧，寻求智慧，就有了认识神的真知识。然后我们再看第六到第九节，这里给我们看到正直人得真智慧。那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出，是神给人智慧。但是下面第七节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好，这里说到正直人得真智慧，神为他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然后这里又说到神的属性嘛，那这里说到神给人智慧，给正直人智慧，那很像是神主动给人呐，还是说因为人主动去寻找？其实你发现人其实在被创造的当中都赋予了一个基本的人的一个自由。当人的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可以很做选择，从小人就会面对选择。有时候我们会看 一个家庭里头，哇，我们说因为这个父母不好，所以他的儿女一定就是不好，父母背景很糟糕，所以他的儿女一定就很糟糕。其实有时候也不完全，虽然说一个败坏的家庭已经有很多不好的栽种在人的里面，但是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有三个孩子五个孩子，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但是也不见得所有的孩子都一定是做坏。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你会看到神的创造里头给人有一种的自由。当人在自由当中看见周遭的环境是不好的，看见甚至父母的榜样是不好的，那他可能有一些习惯会这样子培养出来，可是他也会有很多想法，这样子这样的结果，这样子这样的结果，那我要这样吗？特别是家中很多这些兄弟姐妹的，如果上面有人没有榜样，可能当中有一个做弟弟的，他就会看，哎，我要像我哥哥这样吗？如果像他这样的话，那个结局就是这样子，啊，后果就是这样子，那我不要选择这样的路。所以很多时候人里头会有一个判断跟选择。我们普遍上来说，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文化或者没有信仰的一个人的里面也好，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得出，哎，这个是好人，这是坏人。为了有人觉得什么叫做我要不要走旁门左道，不要走这些走邪门歪道。有一些人说我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哦，他只是一个在人间的当中做了一个判断。那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在箴言书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说我要走正直的路，我要做对的事，而神更加乐意为这样的人来给他真智慧，让人去明白，让人去了解到，哦，原来当一个人愿意立志，就好像说你要不要做一个听话的人，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当你愿意做一个听话的人，其实你就更有机会蒙神的恩宠跟祝福，让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是你的选择。好，那我们第三看到第十到第十五节，这里看到智慧的心灵得知识。从第十节，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哦，你会发现智慧、知识，感觉好像两个东西。智慧到底是什么？这里所看到的智慧，其实是一个在箴言里头了，很长这个智慧是被描述形容为一个有位格的。什么叫有位格？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好像如果说聪明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很聪明，或者说这个人很骄傲，骄傲是一个形容词。但是这里说到智慧的时候，他在表达的就好像在描述他是一个有位格的啊。其实这个我可以对照另外一句话，就好像在以赛亚书有形容说那一位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呢？他说，形容说他的名字叫做奇妙，叫测试，叫全能的神，叫永在的父，叫和平的君。就要说，当说到耶稣是谁，奇妙，奇妙是谁？奇妙是耶稣。所以这里所说的智慧，就好像说对神的一个的描述啊，他就是那一个智慧。所以换一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智慧，当这个智慧在人里面的时候，人就会产生一种愿意去更深的去认识神，有了这些对神的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跟知识。那对神的认知跟知识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今天在谈箴言，好像在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理论或者学说知识的东西，但是其实在讲求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具体的生命。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神在掌管我们，但是当智慧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原来我们也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对神的渴慕。那特别是下面这段经文讲到十一节，谋略必保护你，聪明必保守你。你看啊，智慧产生出来的就是谋略有聪明他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怪谬化的人。 那等人就是这些会舍去正道走黑暗的路，喜欢做恶事，喜爱恶人的那种的怪癖，他们的道中有弯曲，他们的路是路上是偏僻。所以这里看到这个领受这个智慧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他给我们一种新的知识。这里知识什么？这里提到谋略。 OK， 谋略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对的事，做好的事，做得有条理，让你的道路就会亨通，没有拦阻。所以谋略很常我们说啊，我做事情要有一个规划，要有一个策划。哦，可是这里所说的，其实在这位这个知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智慧，是神的灵在人的里面，好，让人知道怎么去做对的事。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想说要学聪明。那学聪明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说 ，OK，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赚到钱？我怎么样才能够占到便宜？那其实人很常是这样，我不要亏损啊，我要占便宜。可是今天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以为说我要把利益往自己身上拿，那就是好的。其实未必，因为他开始可能得到一些好处，可是久了别人就会对他有一种的惧怕，就知道哇，这个人啊，你要留心他，因为他会占你的便宜，所以你要留心他。可是相反的，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就想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这是真理。他就会看到说，我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我要给予别人。当我给予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是成功的一个秘诀。我在开始圣灵更新的时候，在有一次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就认识一位长老，我听了他的见证，那是当时在爱学院里面的其中一个非常大支持他们，因为他做很大的生意。那后来听他的故事，才知道这个人出身非常的贫寒，出身非常的贫穷，所以穷到一个地步，他小时候就是真的连要吃一粒糖的那种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够看着别的孩子在吃糖，他是流口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可是当他认识神之后，他发愤图强，追求真理，所以到一个地步，真的他后来领受一个很大的智慧。然后来听这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发现他从一个不读书，没有这种所谓的知识文化的背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意人。那因为什么？智慧，真的他就领受了智慧。所以到一个地步，我那次听他在讲见证的时候，讲到他去哈佛大学那里演讲，哇，我说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竟然可以去哈佛大学演讲，可是他的演讲的话非常的激动人，那种的激动人就是当中提到讲到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那对这些已经有这种高水准的文化背景的人，当然说当然了，那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他几个问题丢下来，大家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简单的说，他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你要去帮助别人啊，答案这么简单，就是要去帮助别人。是的，因为就是这个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真的今天很多人就站在一种说，我要得利益，我要得好处，那我要怎么样从别人得的好处，那这个显得很厉害，但是其实不是的，这样的路走不远。可是当你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你首先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你首先成为一个很多朋友的人，你首先就成为一个你的网络很广大的人。原来很多时候人生的做事，你的成功与否，很在乎你的脉络，你的人际跟你的脉络。你发现很多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当你需要的时候，哎，这个人我认识，当你需要说，哎，我曾经帮助过他，哎，当你有求于他的时候，他也很乐意帮助你。所以你发现这个就是一个看到一种的所谓的什么叫做谋略智慧，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怎么样把事情做对啊，做得有智慧。然后在经中又提到 十二节所谓的脱离恶道。那脱离恶道是什么？就是很多时候人会陷在一种的困境，或者一种的罪恶，或者的一种的不良的习惯的里面，是没有办法自拔的。那智慧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些的错误，能够及时的醒悟过来。很多时候人不知道，或者说现在当中回不了头。那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愿意寻求智慧，寻求真理，寻求神的时候，其实这个智慧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恶道。那这个智慧会让人醒过来。很多时候人是会陷在一个所谓的困境当中，是什么？被迷惑，或者说看不清方向，或者说已经沉睡了的。但是这个智慧要让人醒过来。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点，就是脱离恶言嘛。这里说到那些怪谬或者恶毒的话会要人的命的，它会辖制人。但是智慧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得智慧的心灵，就是我们的灵，智慧是神，他愿意进到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里头的灵愿意来接跟回应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会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一些智慧和判断。那这也就是当我们人生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多安静下来，多寻求神，跟当下即刻的回应。即刻的回应很常我们会有血气，会有冲动，或者用人的聪明。可是今天当我们在凡事上冷静一下，我们心中就有了祷告，神啊，这是应该怎么做。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寻求的时候，其实这个智慧要进到我们里面。好，那最后一段16到19节看到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处女的外女这个外女新译本就翻译成妓女就看到这些透过情欲啦这种的所谓的在男女的这种的淫乱的这个事情上，就看到说最终是会引到一个死亡的路就是会偏向阴间。那所以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脱离这种情欲美色的这种的妓女。那情欲的捆绑是一种的毒钩，把人牢牢的锁住，然后就陷入在这个堕落的网络。那神要拯救人脱离这种的捆绑，那我想神可以救人脱离捆绑脱离各种的瑕疵，这个应该大家没有疑惑大家都明白。但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对好像神是全能的，可是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是智慧。那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心思里头如果领受神的智慧，我们就会想得更深入，或者想得更通透，或者看破一些的事情的一种的问题，就是说能够去判断，能够去分析，那以至于不受辖制。那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在人生里面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好像走不出来。那走不出来为什么？想不通。为什么会想不通？因为人的聪明真的想不通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智慧很重要。OK， 这个智慧是怎样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今天一个敬畏神有神的人，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智慧那天听到我们的一个门徒所分享的一个养育儿女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蛮意外的这也是真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的智慧以至于来面对处理。孩子小小，当然孩子对媒体的那一种的所谓的习惯是很容易就上瘾的，也不要说孩子，大人都是这样子，大人都很容易被今天被手机啊，被这些媒体啊，被一些的影片啊给紧紧的扣住，孩子更加是这样子。后来发现 啊，这位弟兄，就是孩子小小的时候，当然就喜欢看电视，或者就像有些人喜欢看手机啊，这个也很自然。所以到一个地步，哇，他就是每一天都要求要看，要看，看到不肯睡觉，就是一直要看。那当然，作为一个大人，就会发现说这是不好的，那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不好的习惯要怎么样解决呢？要怎么样解决？就当然就要限制他喽。那怎么限制呢？限制就是把遥控器收起来喽，啊，把电源关掉喽。可是孩子会被这样子的情况，会训练得越聪明，怎么去找？再加上就是他会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哇，你会发现死缠烂打，会到一个地步。后来这个做父亲的就发现到，哇，怎么这个事情好像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捆绑，捆绑到一个地步，啊，甚至是好像要命的，就是不给他，哇，他会跟你闹到没完没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的，所谓的不同的瘾。可是当你越大的时候，越不会被管制；可是越小，你会被管制。可是你发现一些孩子就是不听，他就是不听。那当他不听的时候，哇，那种的东西，你发现他好像一个捆绑，紧紧的抓住他，捆绑他。后来我发现，这个弟兄，我相信是一个敬畏神，他依靠神，当下一个智慧啊进来就好。你要看什么？好，我陪你看。OK， 那陪你看的意思是什么呢？看，继续看。很累了，爸，我睡觉很累了，不行，哇，他弄醒他，看，继续看，哇，看他不行，他就摇醒他，继续看，你要看吗？你喜欢看吗？你继续看，哇，看到一个地步，那孩子我不要了，我不要看了，我不要看了，啊，从此以后来啊，再看啊，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原来他完全脱离了，他完全脱离，现在叫他看电视，不要不要，当然，我觉得这有一点好像有点会不会反效果。其实对一些不良的一些的习惯，就是他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可是因为这样子忽然间他就变成也让孩子发现到这个东西原来很大的一个瑕疵跟捆绑在他的生命里头。就这个当一个人在一种情欲的捆绑当中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人他这个男人跟很多女人，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很可能他跟他的家族的背景有关。当你有关的时候，特别我们在意志释放里头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到他背后可以是一个灵界的诠释，而这个诠释产生了一种的瑕疵在他的生命当中。那这个怎么样解决呢？好像很难的，这个是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脱离的一种的瑕疵跟捆绑。但是这里说智慧，这里所说的智慧要救你，那这个智慧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想得透，让我们想得通，就是想得透想得通，就忽然间发现这个东西既然是这么的邪恶，既然说这么的让你受瑕疵，你一想得通，你愿意抵挡。其实关键就在这里，你愿不愿意抵挡。因为神的话明明应许我们，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们要抵挡。所以当人抵挡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当人不抵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然你就给他留地步啊，他就有机会得着你。所以总的来说，总结在20到22节最后的这几节经文当中，你会看到智慧要引你走义路，智慧使你守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最终的结局，作恶吗？会被剪除，会被拔除。可是义人就要行走在正义的道路上，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路。所以今天当我们愿意领受智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我要做好，我要行善，我要走在正义的道路上。智慧成为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走正义的善道，好让我们可以安然度日战胜这个世界和其上的诱惑。今天基督徒的人生路其实就像一场的战役这一场的战役就是有 有明显的那种黑暗的权势，可是也有一些是诱惑，看起来就是世界的价值而已。可是基督徒要走这一条路，因为我们的一生是为了要将来的永生，可是世界想要得着我们，所以会用各种的方法，仇敌用各种的方法要来得着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领受智慧，我们追求智慧。我们在这个迎接五旬节到来的这个期间，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那圣灵的充满，过去教会的一种属灵的经历，就是那一种好像哇，我要圣灵来充满我，就是让我经历到超自然的那种的体验感受。这个固然是圣灵的能力的一个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要继续走成功或者说正面积极有影响力的道路，其实是需要智慧的灵，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引我们去认识神，更认识神，明白神的属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心来追求，我们遇见智慧，我们与智慧同行，让智慧引导我们的人生。